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好，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主你召聚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来敬拜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保守孩子的口，保守孩子口中所出的信息，主啊，今天要讲到关于顺服，主啊，因为顺服是真基督徒的标记，主啊，求主你将赐给我们顺服的心，主啊，也赐给我们顺服的耳朵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听主你的道，主啊，也能够将主你的道牢牢的存在心里面，主啊，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主啊，也保守我们从头到末了的信息和敬拜赞美，主啊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呢，叫做《顺服三部曲之存在》啊。这个上一讲的时候呢，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主，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都会显出主权来。我这两天看一些关于腓力士的材料的时候，讲到腓力士人在这个被大卫打败之后，基本上就渐渐衰落，不再是这个以色列的头号威胁。大概到了公元712年的时候，亚述帝国的这个国王叫萨尔贡二世，也就是圣经中著名的这个西拿基利王的父亲，他带兵过来，他攻取了一些腓力士的城之后，然后将这个事情呢写在他的编年史里面。他说，我围攻并且攻占了亚实突加特还有亚实突羊，就亚实突旁边的一个小城，我将他们里面的神像、阿朱里王他本人以及他国中的居民、金银、个人财物都算为战利品，我重新改组各城的管理，并设置我的大臣为官员，我宣告他们为亚述的百姓。最后一句是，他们负我的恶。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非常的耳熟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担负我的恶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到30节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恶是什么东西呢？恶就是牛啊或者马拉犁或者拉车的时候呢，它背在脖子上的那个木架。所以恶的引申义就是束缚和控制。亚述王说，他们负我的恶，意思就是说我在他们身上有主权。所以同样的，主耶稣也是在宣告他的主权，他的门徒应当要主动的负恶，就是显示出他们生命的顺服来。所以神的主权和人的顺服啊，这个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说的基本上是同一回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顺服神的时候，他就是显示出神在他的身上是有主权的。所以顺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标记，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呢，那个就是他顺服的开始。所以我们也说十字架是真基督徒的标记。林慈信牧师在他的这个神学导论课程里面，他讲到这个神的主权在处境、准则和存在的三个方面体现出来。这个分类呢，应该是从他的老师神学家富兰姆 John Frame 那里传承下来，所以大家听得一头雾水不要紧，我会详细的解释。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个想法，就是说按照这个分类来讲一个顺服三部曲是不错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就第一讲先讲从存在的角度的顺服。为什么不讲主权三部曲，而是讲顺服三部曲呢？为什么不是从处境讲开始，而是要从存在讲开始呢？这个两个问题呢，其实是同一个答案，就是处境、准则和存在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对应的是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内心。在这个三个层面上，我们都要显示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那么这个三个层面呢，它可以类比于圣殿的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。我不讲主权三部曲啊，而是讲顺服三部曲呢，我是刻意把这个硬币的其中一面，就是人的那一面给你看。从顺服讲起呢，仍然是在讲神的主权，但是强调的呢是人的责任。人在这个存在、
准则和处境的三个层面上，都要显示出他对神的顺服。所以这个按一个由里到外、由因到果的顺序啊，这个一个人在内心中尊主为大， 这个是他在存在的层面上的顺服，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真正的尊重神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为他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准则，这个是他在准则的层面的顺服。而只有神的话语成为这个人的思想的准则的时候，神喜悦什么和恨恶什么，神的旨意才能在这个人的日常生活，也就是他的处境当中显露出来，这个叫做处境层面的顺服。所以这个顺序呢是不能乱的，因为人如果是不按照这个顺序，那么人所显出来的呢是法利赛人式的敬虔，就是虚伪的宗教外壳，那个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什么叫做从存在的角度来顺服神。我们先讲第一个小点，正确的神人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存在的这个词呢，英文它有两个，一个叫 existence，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个桌子的存在，这个叫做呢 existence， 还有一个词呢叫做 being， 这个词呢不仅包含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东西，还表达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本质，以及呢它是以一种什么形态、是什么形式、什么状态的存在。比如说 human being 就是人类， divine being， divine being 直译就是神圣的活物，但是我们知道呢人类以为的神圣的活物呢很多时候常常是不神圣的，甚至可能是邪灵，所以呢 divine being 呢翻译过来呢应该翻译为灵界的活物比较合适，这是一种不同类别的存在。那么既然神是存在的，人也是存在的，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有什么区别，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在解释这个问题以前，我们需要解释介绍一个神学的概念，叫做实践性的无神论者。这个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呢是另外一种叫做理论性的无神论者。理论性的无神论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神论者，他们说神不存在，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，所以从理论层面上他们认定没有神。这种人啊，其实按照全人类的比例来说是很小的，我也没有统计数据，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。另外一种实践性的无神论者呢，是指那些并不在乎神是否真的存在的人，他们生活中的这个大小决定啊，从来是没有考虑到神的因素的，就是 he totally ignores God in making his own plans， 就好像神完全不存在一样。这个诗篇第十篇的第四节讲到呢，恶人面带骄傲的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英文版说 All his thoughts are there is no God。 所以这种人呢就是 practical atheist， 就是我说的这种实践性的无神论者。所以绝大多数的人类，包括很多的 so called Christian 在内，他们的生活状态呢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们生命当中完全好像没有神的存在一样。这些人呢他认为呢他不在乎神是否存在，他觉得神存在或者不存在跟他都没有什么关联。那么你觉得这两种无神论者哪一种更糟糕呢？保罗华许牧师啊，有一次他去餐馆里面传福音，看见一对兄妹在吃饭，他就跟他们搭话啊，然后就聊起来了。那位妹妹呢就说啊，他的哥哥完全不相信有神，而他呢至少还相信有神。华许牧师却说，我觉得他比你还好一点。那个女生呢就好生气，她觉得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，这个最少我还相信有神啊，而他都完全不相信有神，你还说他比我好一点。华许牧师解释说啊，他完全不认为有神，他也是这样子生活的，他的生活就是完全当中没有神的，所以他里外呢很一致。而你呢，你认为有神，但是你的生命当中你却从来没有荣耀神，所以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呢其实是不一致的，所以我说你还不如他。罗马书一章的这个20和21节啊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所以这个20节，圣经以神圣的权威否定了理论性无神论者的存在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他的良心深处在反复的不断的向他呐喊神是存在的，而他不诚实，他压制他内心灵魂深处的这个呐喊，
他心里刚硬，硬说没有神。所以二十一节呢，就定了所有的这种实践性无神论者，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理论性无神论者的罪。他们虽然良心深处知道神的存在，但是呢，他们从来不荣耀神，也不感谢神。所以人最大的、最根源的罪呢，不是干了什么坏事，而是不以神为神，不荣耀神。有的人不明白啊，他就说神怎么那么虚荣，老要人荣耀他。那是因为呢，人堕落之后啊，他不知道呢，神本来就应该是处于这样一个被尊崇的位置。罗马书的这个一章二十一节，它显示出呢，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正确关系是什么呢？正确关系就是人的存在就是要荣耀神的，这个是人受造的目的和正确的秩序。换句话说，人如果不荣耀神的话，那么从这个创造的角度来说，它就是废品，它是要预备遭毁灭的。罗马书九章的二十二、二十三节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”所以你看见了吗？人若不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就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预备遭毁灭的那些人，他们不愿意荣耀神，但是呢，他们受审判和受刑罚就是彰显神的全能。所以从被动的角度，他们还是彰显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人，你愿意是主动的去荣耀神呢，还是你被拿来当做反面教材来荣耀神呢？所以神的存在啊，它是荣耀的，而人的存在呢，是要荣耀神的。这二者呢，在类别上和位分上是迥然不同的。关于这个迥然不同的顺序啊，秩序啊，我来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清宫戏里面，皇上呢在上面坐着，大臣呢在下面跪着，你说凭什么？能不能够皇上来跪着，大臣坐着？不可以的。在清朝的规矩就是这样，皇上呢他就是坐着，大臣呢就得是跪着。我并不是说这样是对的或者是好的，或者我是说事实呢就是这样。这种秩序当中啊，就包含着呢这个两个啊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类别，它是不能混到一起去的。而神和人呢，就是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，神是神，人是人，二者呢是不会混淆到一起的。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正确的关系永远是神坐着，人跪着。我说的这个跪着啊，不是说姿态上真的跪在那里，而是说人的心里面是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的。人的存在不仅是低于神的存在，也是要依靠于附属于神的存在。所以整本圣经可以浓缩起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整本圣经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全部都包含在这一句反复在圣经中出现的话当中。神创造天地是要与他的子民同住，亚当夏娃的堕落是神和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破坏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和人的这个完美关系的预言，他要和他的子民同住。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人关系的恢复，基督再临的审判是要清扫这个旧世界的罪恶，如同过年前的这个大扫除。进入新天新地，神和人都享受神人关系的和睦和彼此相爱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呢，这个整本圣经啊，都是围绕这个神人关系这样一个主题的。神学家范泰尔呢，因为对这种正确的神人关系的这个强调，他在给他的学生讲解的时候呢，就一上一下画了两个圆圈，就像我们这个麻将里面的那个二饼一样，一上一下两个圆圈，上面的圆圈是神，下面的圆圈是人，中间再连上一根线，那我们都知道呢，那肯定是指耶稣基督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人呢可以与神相连接，这种连接呢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，因为人永远是人，人不会变成神，人也不会和神混为一谈，这种本质上的差别是永远存在的。这二者的这个相对位置啊，也是确定的，神是高的，人是低的，如果有位置的错乱的话呢，那个就叫做离开本位，那个就是罪。 所以明白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啊，对于我们辨别错误的教训和奔跑天路不偏离正道呢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他的学生们呢，为了感谢老师的教导，在他过生日那天呢，给他做了一个特殊的蛋糕，就是两个派，一上一下两个派，然后由一根线连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明白这种正确的神人关系啊，是他是神的终极目的。那么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和教会的建设，都是要向着这个方向。我们的目的呢，不是要把教会做大做强，人数做多，不是的。我们的目的呢，是我们自己或者听我们教训的人，都应该是要越来越在神面前谦卑顺服，在我们人的谦卑顺服中显出神的主权和荣耀来。所以施洗约翰呢，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他的一切的服事，就是要让神被尊崇，而他自己呢，尽可能的给他隐藏掉。那么反过来啊，如果有人讲人本的信息啊，把神讲成一个绕着人转的，忙着来满足成全人的这个需要人的旨意的神的话呢，不管他的神学基础教义有没有出错，他的大方向就是完全错误的。他不是在宣讲一位呢被高举的神。我曾经听到有传道人劝勉他的会众啊，要给神一点面子，我真是完全听不下去，我多一秒钟都不能够忍受，因为这样的信息呢，在我听来呢是可憎的。他传讲的呢是一位很可怜的，需要别人同情怜悯，给他一点面子的神，而不是那一位大而可畏坐在宝座上掌权直到永远的神。所以事实上，这个呢比三位一体或者神人二性的教义讲错了还要糟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个整个方向性的错误。一个神学知识有缺陷的人，他还是有可能能得救的。比如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懂什么太多的神学知识呢？他不懂，但是呢他还是能得救的。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，一定是灭亡的。所以这样的人本的信息啊，他不会产生出敬畏神的会众，他只会产生出轻慢神的会众。所以麦克阿瑟牧师曾经说到他们教会的侍奉原则，就是 high view of God, low view of man, an inerrant view of scripture。 或者我们简单的说啊，传道的目的是什么，传道的方向是什么，就是最终啊，要神要被高举，人要被降卑，圣经应该要被笃信。我们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不都是这样的，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充满老我的人，我们是不相信圣经的人，我们是轻看神的人。但是呢，我们听了神的道，领受了神的教训之后，我们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的，就是神被高举，我们人被降卑，圣经呢被笃信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方向呢同样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呢是朝着一个正确的神人的关系的这个方向的建造。第二个呢，第二小点呢，我们来讲一讲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区别。关于神的存在，圣经没有试图去证明神的存在，圣经是宣告了神的存在。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神的存在不需要与罪人商量，也不需要罪人的同意或者相信，无论罪人信或者不信，神都是做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罪人的判断不决定神是否存在，只决定自己存在的永恒结局。所以罪人很多时候呢，他是顺序搞错了，你知道，他要明白到这一点，不是神缺了他不行，是他缺了神不行。那么他的这个心呢，谦卑下来之后呢，他就能够领受神的道。而且呢，神不仅是存在的，神的存在呢是永恒的，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个是启示录的一章八节。圣经一开始啊，讲到这个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。因此万物为什么会存在啊，都是从神的创造开始。而第六天神造人的时候啊，这个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亚当的意思就是人。所以什么是人？就是神所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有灵的活物，这个叫做人。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老约翰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他就是刻意的在呼应创世纪， 为要显出那道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老约翰呢，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呢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造呢，原文用的词呢叫 kinomai， 意思就是 come into being， 开始存在。所以确切的翻译应该是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存在的。罗马书的十一章的三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启示录的第四章十一节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所以万物不单单是因为神的创造而存在的，也是靠着神的护理而继续存在的，更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的。所以圣经啊，它不单单是宣告了神的存在，而且宣告了神是最原初并且最终极的存在。一切事物的存在，包括人的存在，都要依靠于神的存在而存在。而且呢，人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存在的。圣经呢，清楚直接的回答了这个保安的灵魂三问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保安的灵魂三问？就是你去一个小区找人啊，保安问你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要往哪里去？啊，这个叫保安的灵魂三问。所以被他一问，你就陷入了灵魂的沉思。那么这个灵魂三问呢，圣经给出了清楚的回答：人是神造的有灵的活物，人是神创造而来的，人最终呢要面临神的审判，信耶稣的要归于神，成为他的子民，享受永远的福乐，不信耶稣的永远与神的恩典隔绝，遭受永远的痛苦。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那么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所以人的里面呢也是有永恒性的，只不过人的永恒性呢和神的永恒性是不一样的。神的永恒性，神是无始无终的，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而人是有一个清楚的开始的，但是呢没有结束。因为灵魂是永存的，所以呢人会思想永恒的事情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神的存在啊，它是自有拥有的存在，它不依赖于任何的东西，相反呢它是万物存在的基础，而人的存在呢是依赖于神的。这样一种被倚靠和倚靠的关系就决定了什么呢？决定了神在万有之上，唯有神是主，而万物是从，或者说是仆，或者说是客。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七十八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反正我当时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会思想，为什么人不是义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呢？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，人有没有可能做主呢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只有神是主。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或者说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呢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自主嘛，自主研发，自主精神，对不对？没想到现在突然有人说唯有神是主啊，我们会有不习惯，这个不习惯呢是肯定的，慢慢的你就习惯了，因为你的认知，你的观念需要被神的话语来重新调整。我们人呢最终需要认识到呢，我们不是主，人不可能是主，唯有基督是主。我们人很多时候常常会说，看问题不要太主观，要客观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你看问题呢不能太局限于你自身的立场，而是要处于一个不偏不倚与自身立场无关的立场来看问题。我们假设有一个绝对公正不受任何人立场影响的那个绝对的立场，我们把那个称为客观。其实这个所谓的公正客观权威的立场，它就是神的立场。神是主，这个所谓的客观它是真正的主观，这个是主人的观点，主人的视角。而人作为这个世界的暂存者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好像是客人一样的存在， 如果没有了我们这个明天的这个太阳还是照样会升起来，地球还是会照样的转。这个世界呢不是没有了我们就不行了，所以我们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我们是一个客人的存在。我们人从自身的视角所看到的东西，我们把它称为所谓的主观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客观，那个是客人的观点。所以你发现了吗？堕落弱的人类明显把谁是主谁是客给搞反了。所以你要搞清楚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我们是客，我们不是主，我们只是一个匆匆过客。那么这个神和人的关系的破坏啊，我讲到第三个小点，这个神和人的关系的破坏呢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始祖亚当夏娃偷食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开始。蛇诱惑夏娃的时候呢，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啊，你便能够如神一样，便能够知道善恶。所以人犯罪的开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想要与神同等。因为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一上一下两个饼，下面的那个饼是人的话呢，它不能够翻上去的，不能够翻上去的。人的位置就是应该在神的下面，所以人的犯罪的开始呢，就是想要与神同等。有人可能会给夏娃辩解说啊，他没有想要与神同等啊，只是想要多知道一些就是了。那也不行，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？只有神才是全知的，全知是专属于神的属性，人不是全知的。既然人不是全知的，人就应该要接受呢，有些东西呢你就是不知道，有些东西就是只应该神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好像摩西所说呢，隐秘的事呢是属耶和华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这个是生命记29:29。因此呢，人如果想要越过这个界限，人想要觉得我就是配得知道那些别人不应该知道的东西，或者说那些只有神应该知道可以知道的东西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自我高举，就是想要与神同等，想要享受神的特权。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像基督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圣灵每一天的更新我们，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心意更新和变化，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像基督。但大家记住啊，像就意味着不是，基督徒应该像神，但是呢基督徒永远不会成为神。你能够明白这个细微但是本质的区别吗？夏娃想要追求像神一样，貌似很属灵的目标，但事实上呢他是堕落，因为他的这个次序混乱了。唐人牧师呢将这种堕落呢称为向上的堕落，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追求，但事实上呢是堕落败坏了。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神人有别，也知道我们需要守住人所应当要守住的这个本位，这个呢就是在存在的层面上顺服神。所以神对亚当夏娃说，你们吃那分辨善恶果子的日子呢必定死。所以他们吃的日子呢，他们真的就死了，他们跟神原有的那种正常的神人的关系呢就破坏了，他们就不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蒙福的存在。或者我们咬文嚼字一点说呢，这个是他们的灵性死亡了。我们人能够活着是因为我们人连接于这个存在的源头，就是神。亚当夏娃他们的罪使他们与这个存在的源头的关系破裂，他们从神面前恩典的地位上堕落，所以与生命的源头相隔绝，那就意味着死亡；与最高价值的源头相隔绝，那意味着意义的虚无。所以罪人的光景呢就是这样，一个就是面对死亡的绝望和面对人生的虚无。那么这个罪呢遮蔽了罪人的眼睛，使他呢不再认识神。那人原本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人存在的起因是什么呢？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保安的灵魂三问的答案全部都失去了。因此呢人开始从神以外去寻找存在的意义，那么存在主义的这个哲学家就出现了。唐崇荣牧师说，这些人啊讨论存在的时候呢，他把存在讨论的无比的虚空，然后又一本正经的讨论虚空，仿佛在讨论一个真实的存在。所以这些人啊，他们是注定找不到什么的， 因为关于人的存在的答案只有在神那里。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讲到呢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，就是要借着人对永生的渴望引导人去寻求他。人靠着这个基督的恩典谦卑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找回我们存在的答案。但是呢，人离弃了神要去寻求答案，那等于脱离了答案去找答案，那是注定的迷茫的。所以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，他没有一个不痛苦，没有一个不痛苦。那么亚当夏娃他临离死了，他的肉身还没有立刻死，虽然早晚也会死，但是呢，他起码暂时好像还是存在的。那么人在这个有限的存在当中啊，他会思想永恒的事情，他在慨叹人生短暂的时候呢，他会渴望永生。人不喜欢死亡，但是呢，却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，好像是一个传送带，你身不由己的，他把你推着向前。那么前面呢是什么东西呢？世人不知道，这个就好像一个云雾缭绕的悬崖，掉下去之后下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。或者说过了死亡这一关之后，人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存在呢？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这个是世人没有答案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世人的最终极的不确定性。人都是喜欢平安的，不确定性呢让人感到担心和不平安。所以人的最大的不安来自于什么呢？就是来自于对于这个存在的不确定性。英文中啊，忧虑有两个单词，一个叫 worry， 另外一个呢叫 anxiety。 worry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担心一件事情，我担心作业做不完，我担心工作找不到，这样的，这个是你担心一个具体的事情，这个叫做 worry。 但是 anxiety 是什么呢？ anxiety 就是一种焦虑。这个焦虑呢，它可能是说不上来什么原因的，总之呢就是闷闷的忧郁焦虑。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信徒以前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其实是和终极的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人的良心的深处啊，是知道有末日的审判的，这个从各宗教都有地狱的这个观念就可以看出来。人的灵魂知道自己啊是没有与神和好的，所以罪人在潜意识当中呢，他是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烈怒之下的。约翰福音三章的这个三十六节讲到呢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这个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呢，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NASB 版本是 There is no peace for the wicked。 圣经中所说的恶人啊，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因此呢，不信主的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真正的平安，因为他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他头上有一把剑随时会掉下来，你说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？所以虽然他的理性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感觉到焦虑，但他的灵魂是隐隐约约的知道这种状态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种焦虑呢是无法言说的。这个呢就是人堕落之后的一种可怕的存在，就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而重生得救的真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有真正的平安，因为他从那种被咒诅的地位下面被救出来了。好像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所说的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，他与神和好了，他恢复到了人本来应该有的那种在神面前的那种蒙福的存在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受洗的时候会哭呢？他的理性啊也不太解释得清楚，那种平安和喜乐也同样是难以用言语来表明的。但是呢，他的灵魂的深处啊，他知道自己得释放了，他知道自己脱离那种需要面对神的愤怒的那种可怕的存在了。所以呢，人如果在挣扎中啊转向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，他就得到了关于存在的答案，他立刻就得到平安。神的最大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的最重要的答案，这个是十分确定的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这个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，这个世界是充满动荡的，但是神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，就是关于你永恒的存在的问题上面，他给你一个最确定的答案。而基督徒的平安呢，正是来自于此。主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4:1-3，我给大家读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手边，所以主说他在哪里，我们也要在哪里。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无比的安慰。所以世界上呢，有再大的混乱，再大的动荡，再大的不安，我们的心中呢是可以有平安的。但是呢，转向耶稣基督，相信他的启示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要降卑自己，意味着不再自己做主了，而是服从于基督的主权之下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不愿意了，因为他习惯了自我为中心，习惯了以自己为主，他不愿意向神降服，于是呢，他就硬着景象啊，假装自己不需要神。还有另外一种不可知论者呢，这些人呢会貌似很谦卑的说啊，我们都是很有限的人啊，我们对神的了解呢是很有限的。然后他会说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神，我哪知道该信哪一位呢？所以还是以后再说吧。所以这一些人呢，他无意中他都在犯一个假装与神同等的罪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他们都在假冒自己是自有拥有的。我想这个话很大，没有几个人会傻到这样的地步说自己是自有拥有的，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生活是假装明天还和今天一样，后天还跟明天一样，每天都会像今天一样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。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人，你一定会经历你的最后一天的。当你的最后一天突然临到的时候，你的再多计划都要瞬间作废。雅各书4:13-16，雅各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有这样那样的计划，我们觉得好像我计划明年做什么，后年做什么，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只有基督徒才知道，我们每一口能够呼吸的气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那些向神狂妄的人，他之所以能够向神狂妄呢，是因为他忽略了自己的末日，他逃避去面对这个现实，他假装自己是能够自由拥有的过下去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拥有的过下去的话，他确实不需要信神，你知道，但是不能。所以呢，他们犟嘴，假装自己不需要神啊，假装可以无限的推迟去做一个决定，好像过了今天还有明天。但是呢，明天不由我们掌握，人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，人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。而且人死了以后也不是不存在的，恰恰相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皆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死之后呢，灵魂仍然是永存的。人若不信耶稣基督，死了以后受审判，是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，永远受痛苦刑罚，永远面对神的愤怒。所以不信主的人死了之后呢，那不是不存在的，他还是永远的存在，但是那个是永远痛苦的存在。诗篇的90:10-12，摩西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人若是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末日，面对神将要来的审判的话，他会学习去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他会懂得要敬畏神，他也因而能得着智慧的心。那么我们讲第三段就是关系的修复啊，第四段关系的修复。那么神要修复这个被毁坏的神和人的关系，他怎么做到呢？他通过立约。圣经里面所说的约 covenant 是君主或者说大王和他的这个下属的诸侯所签的约定。这种约定呢，不同于商业合同的 agreement， 因为 agreement 是双方协商决定的，而 covenant 是君主单方面制定的，而他的下属的诸侯只有同意的份。因此呢，立约就是君主的主权的宣告，而接受并遵守这个约就是下属对君主的主权的顺服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他就是用他的宝血与我们另立新约，这个是出于神的主权的智慧所定的救赎方案，叫人呢都遵从他的独生爱子，如同遵从他一样。所以顺服神的救法就是顺服神。因此呢，凡是接待他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因着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借着对基督的信靠，人得以与神和好，并且以神为乐。那么在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中，我们都蒙受了恩典。所以我们说唯独恩典，就是承认呢，我们在得救上是没有功劳可言的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恩典呢，就是拥有主权的一方单方面施予的。所以明白福音的人呢，就应该要知道呢，在恩典的范畴下面没有公平可言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没有人可以指责神或者质问神说为什么不让某某人得救啊，或者说为什么不让某某人听到福音，没有什么为什么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就是承认神的主权。我们承认神的主权，就是承认神在赐恩给谁的选择上有他自己的自由。所以改革中神学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强调神的主权。改革中的神学呢，也被称为恩典神学，这个呢正是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。基督信仰的一切的要义啊，都要在这个神的主权被高举，人谦卑在神的主权之下，这样一种和谐的相互关系的背景下来传讲。这种神人和谐的关系又有一个专业的说法，叫做圣约里的关系。所以改革中神学又另有一个同义词，叫做圣约神学。而这一切的精髓就在那个两个饼和中间一条线。所以最后我来总结一下，明白神的自由拥有，我们就明白了人的存在和神的存在的区别和关联。明白了神的永恒性，我们也就知道了人的永恒性和神的永恒性的区别。这就定位了神是主，人是仆，人需要倚靠于神，也就是倚靠于神所赐下的约。那么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就因着这个约就定位下来了。神和人间的关系呢，是在这个约里面的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，也因着这个约，人回到了应该有的在神面前谦卑的地位。这个呢，就是顺服的第一步，在存在层面的顺服。最近呢，我们查经正好讲到主耶稣为何要受施洗约翰的洗，他又没有罪，也不需要悔改。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他正是给基督徒做了一个在存在的层面的顺服的榜样。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存在。 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我们一同来为信息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愿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保守我们能够常常的谦卑在主你的面前，因为主你悦纳谦卑的人，你抵挡骄傲的人，帮助我们能够从存在准则和处境的